弟兄姊妹平安，很感恩我今天可以在跟大家相同的时区，以与大家一同分享这段宝贵的主日信息。想起来，我是从我跟碧霞师母，大家在台湾现在讲说，摄氏13、15度就是寒流，我们是从零下15度。飞到这里来，杀出一条血路哈。我们出发的前一天，正好纽约地区下了大概30公分的大雪，我们铲出这个路，很感恩。我们预定要搭的飞机的前一天取消了，刚好从我们这一天恢复班机，我们赶了回来。现在很感恩跟他是同样的时区，所以我不会搞不清楚是白天还是晚上，大家到底在什么状况，但是还在调整时差当中，所以毕亚师傅跟我特别讲说，你平常讲到就已经大家很容易睡着了，你可不要自己也讲到迷迷糊糊去了，所以今天就要尽量的活泼生动一些。也是让我自己能够跟大家分享这段信息。今天这个题目叫做你活在谁的荣耀里？刚才心灵师母帮我们读了这14节的经文，14节经文并不长，以我过去一段段分享而言，但是它里头的信息非常的丰富。我们谈到是讲到说不求人的荣耀，要求神的荣耀，但是我们这个题目还更严肃一点。我们是想在，不是只是求，而是活在谁的荣耀里？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。谈到真正的信仰，不是理智上说我信耶稣基督，而是价值观念的一个彻底的转向。你从渴求人的认可，转向渴求神的赞许。今天这段经文也谈到，当我们拒绝这样的转变的时候，会有一个严重的后果，甚至我们会永远丧失去追求的能力。今天这段经文其实是12章12节到50节中间的下半段，上半段的时候，上个月跟大家分享12节到36节，今天从37到50节，我想前面一段谈到了耶稣的荣耀之路，从真理之的欢迎到十字架的吸引，记不记得我们在谈到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，群众用真理之来欢呼，何塞纳。这一方面应验了旧约的预言，但另外一方面有一个我们提到的两种君王，一般人要的是政治上的带领他们脱离与罗马人的掌握，可是耶稣告诉他们。耶稣要展现的，用一个驴来展现的是说，真正要解决的是罪，陷入最终，真正是属灵的征战，真正是永生。耶稣用这样的方式让他们明白。那中间转到了希腊人来求见，耶稣宣告说，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。接下来是一段很重要的一个预言，谈到一粒麦子。谈到他怎么样带给我们永生，是他自己的死亡，结出很多的果子。他在呼召我们明白什么叫做得着保守真正的生命，和一般认为失丧的生命。讲到得着就失丧，失丧就得着。大家记得这段经文，他要我们避免去追求世俗的成功的这种期望，我们要舍己跟随耶稣。在上次的分享的最后一段，天父的声音从天而降，确认他的使命。这段上段经文谈到的是，耶稣的王权不是世俗的，而是透过十字架的实现的救赎，挑战我们追求的荣耀、成功、影响力，是不是以十字架为中心？这是上次我们的分享，今天就转到。我们要今天的分享这段题目，但是题目的开始是记得说，他完成了公开的呼召，隐藏驴须后，约翰写了这段经文，等于是前半段的一个 结语，一开始叫我们去思想说为什么？为什么明明光来了，行了那么多的神迹，大家还不相信？让我们去思想这件事。所以今天的这个一开始的引言，就是约翰谈的说，虽然神迹这么样的确凿，但是回应他的人却是不相信。为什么明明白白的证据换不来真实的信心？这是让我们思考的事。中间有一段谈到长官们虽然信，但不敢承认。为什么有人信了不敢承认？最后一段谈到是耶稣大声的呼叫，向我们发出了什么样的终极的邀请？这是今天我们的引言。那么今天的主题是这样，是提到了一个很严重的警告。如果我们持续的拒绝耶稣的呼召，会落入一个神审判式的硬心，让我们心硬到从不愿意到不能。这个我们等一下在第一段的时候会解释。第二段是讲到，如果爱人的荣耀胜过爱神的荣耀，我们就没办法活在神的荣耀中，我们会陷入与世界的妥协。最后一段是回应耶稣的最终极的呼召，这个呼召旁边有一个最严正的警告：唯有借着信心脱离，领受耶稣的话，才能脱离黑暗，得着永生。这是我们今天要去思考、去思想：我现在是活在谁的荣耀里？我是不是还在黑暗中？我是不是已经从黑暗进入了光明？今天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大纲，我们可以分成这三段。第一段谈到了，第一段我们会花点时间来讨论耶稣在引用这一段以赛亚书的时候，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震撼，神性的明证和人性的顽梗。第二段是谈到，有人信，但是好像是信了一半，两种的荣耀。我们面对，尤其是华人的社会，谈到的是面子问题，我们更关心别人怎么看我们。我们从小受到的训练、受教的教育就是要光宗耀祖，所以我们更在乎别人怎么讲我、讲我们家。但是，我们正在讨论的是我们能得到神永恒的应许，这是第二段要跟大家分享。第三段是耶稣在最后大声的呼叫，要告诉我们明白，他要我们接受的和如果我们不接受，可能带来的结果。最后是我们的结论和我们的反思和回应。我们就从这一段一段的经文，我们来看、来思想。第一段谈到的是37节到41节，谈到神迹的明证和人心的顽梗。37节谈了一个很严肃的一个现实，这个现实是行了许多神迹，人还是不信。这不是神迹本身是无效的，而是人的本性，人的本性没办法接受人堕落人性真相。大家要了解，我们在读所有四本福音书，耶稣所行的神迹，工会成员和犹太人虽然反对他，想要害他，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否定耶稣所做的神迹，他们都承认耶稣行了这些神迹，这让我们觉得很怀疑，很在那思想，想不通是这里讲到行了许多，原文这个许多的意思更丰富，原文的这个字谈到的是非常非常的多，谈到是值和量都多到一个程度，可是他们还不相信。所以这句话带给我们了解了一件事情，说单靠外在的神迹没有办法自动产生救赎性的信心。记得在约翰福音刚开始的时候，很多人因为神迹就跟着去追耶稣，耶稣说他知道他们的心，知道他们的心还没有准备，因为神迹的目的是指向耶稣是谁。你要经过神迹去 认识耶稣，去跟随耶稣，而不是跟随要行神迹这件事，这就产生了一个人心的一个堕落的本性。如果没有圣灵动工的话呢，没有办法从神迹产生真实的信心。记得耶稣讲过一个比喻，就算是死人复活的神迹摆在人前面，没有圣灵动工，人心还是像石头一样。我们说明，人心可以是一个指向印证福音，但是它不是真信心的充分条件。你不是因为神迹才信的，你是因为神迹认识了耶稣基督，看到了耶稣基督才信的。罗马书10章讲到这个人的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，说明神的话比眼见的神迹更能够改变人心，所以这段经文这句话就提醒我们，不要迷信去追神迹奇事，要追神迹奇事指向的耶稣基督，要去听、去明白、去思想、去领受神的话。同样，对教会我们也有一个警惕，我们不是只是要一直展现神迹，我们更重要的是忠实的传讲基督钉十字架的福音。很祷告，圣灵动工，来感动每一个人，让我们来真实的得到这个福音的信息。那我们进入下一段，谈38到40节，这边谈到说，这段是很难解释，但是我们必须要看清楚，约翰引用耶稣讲到了以赛亚书的这两段经文，哈。这两段经文，第一个是38节，这是要应验，这是要应验，说明这么多人不信，不是耶稣做事情失败了，不是神的计划失败了，而是神本来就知道，本来就预定，本来在他计划中就已经说了会这样的事情，所以这是要应验以赛亚说的话。主啊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？所传的就是耶稣基督所讲的话，所讲的真理。主的膀臂就是耶稣所显示出来的各项神迹，他的能力展示出来，这些人不信，显露出来了，这些人看不到。39节解释了，他们所以不能信，因为以赛亚又说，又引用了另外一段。注意到一个主叫他们瞎了眼，硬了心，免得他们眼睛看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，我就医治他们。38到40节引用了2段以赛亚书，第一段我们已经讲了，这段引用的是前面的以赛亚书的讲到耶稣的身份，来自53章的第一节，其实这指向耶稣的真实的身份是什么？但是后面这2段，就是从39节、40节所引用的以赛亚书6章9到10节，这让我们来好好的思想一下。耶稣在4个福音书都引用过这一段经文，但是他的场景是不同的。这段经文也是新约很常被引用的。保罗在《使徒行传》的最后，也同样的引用了这段经文，以赛亚书的6章9到10节。那我来解释一下，在引用的时候有3个微妙不一样的地方，而在翻译的过程，我讲的翻译不是中文翻译，而是在希腊文在引用希伯来文的时候呢，有一点稍微些许的不同。前面的3次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，耶稣在引用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以赛亚书的6章9到10节的时候呢，他是在撒种的比喻之后，也就是在传福音的早期的时候，讲到撒种的比喻，而耶稣在马太福音之前还先讲了一句话说，有耳当听的就要听，所以在那时候在传音福音的过程中。在引用这段经文的时候， 他所用的希腊文的原意有一点的暗示，是他是引用这个，其实是译本的方式，是讲到这里的相信或不相信，跟听福音的人，听到这段话的人是有关系的，是鼓励你要有耳当听的就要听，鼓励你听到了你要去思想。是还有一个机会，而当约翰在引用，在这个时间引用这段经文，耶稣说的时候，约翰加了一个主，叫他们瞎了眼，就是这个希腊文的词的主词，从前面的被动语气，就是这些人因为他们不相信。一些不相信，变成瞎了眼的心。这边是叫主叫他们瞎了眼的心，是耶稣已经宣教了3年，行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神迹，他们有充充足足的机会去思想，他们硬心，硬心还是硬心。这个时候是属于审判性的，不能信了。这时候是主让他们从原来的不肯信、不愿意信，变成了不能信。三节就讲，他们所以不能信，是因为主让他们不能信了。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前面的3年一整年，他们从心硬、心硬到最后。失去了相信的能力，这给我们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个警告。从我们的心硬开始，我们不愿意信，到我们不能信。这好比是什么？好比是我们在黑暗里，耶稣基督要把我们从黑暗进入光明。我们不愿意，我们愿意留在那个黑教里面，时间越来越长，我们的眼睛就退化了，我们眼睛就失去了见到光的能力了。这是一个很严重、很严重的警告，告诉我们有机会的时候，耶稣在一开始时候引用这段时候说：“有耳能听的就应当听。”否则，你到了3年后，到了这个时候，已经是不能听了。保罗在《使徒行传》是最后的时候了，这是第五次啊，新约引用这个，保罗提到的也是一种警告，因为犹太人不听了，结束了，福音转向外邦人了。这是《使徒行传》的最后的一个结尾，也是应用这段，所以你可以看到是在引用中间像一个拱门一样，前面讲的是鼓励大家要去信，你不信你要负责任，这是人的责任。保罗最后面也是谈到是人的责任，你不信，犹太人不信，因此福音转向了外邦人。约翰在中间像是拱门的顶，是一个严正的警告，不信的会从不愿意信，不肯信。变成不能信，这对我们而言是一个很严重的警告。我们有各式各样的感动，各式各样的你不能把它放下，说有空再去想，有感动就要去思想，恳求圣灵带领你进入光明面。同样的，就对我们传道的人而言，其实是一个鼓励，是说。我们只要努力的传，人在一开始的拒绝，不代表说我们的事工的失败，也可能因为他能得救与否，完全是神愿意软化他的心。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，神是慈爱的，是有恩典的，神绝不会。把一个恳求福音的心、恳求拯救的心， 把它变硬。神只有你原来已经硬的心，你要硬的就任凭你越来越硬。但是当你是求神来带领的时候，神的恩典会进入。所以对今天的这段经文，为什么要讲说主叫他们瞎了眼？是说神撤回了那个使人能看见的恩典，让他们锁在他们自己选择的黑暗中。所以今天的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好好的来思想这件事情，明白在之前犹太人有3年的机会，他们决定不要，所以他们没有资格去跟神讲。到最后审判了说：“你为什么不给我机会？你为什么给别人，给外邦人？你的责任是不可以。”去跟神辩论是你自己不要的，人的责任是要负完全的责任，神的主权是在把恩典让我们的心越来越软化，可以接受。所以，我们谈到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在这里交汇。我们不知道神什么时候会感动我们知道什么时候会让我看到这个光，但是。我知道我的责任是要转向神，去渴望。当我心软，神会让我越来越软；当我心硬，神会让我越来越硬。但是最后我的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，可是我的不得救完全是我的责任，是我自己选择停留在黑暗中，我自己不肯、不愿意相信。所以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了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的一个交汇。我们对我们自己所做的每一个责任的每一个决定要负完全的责任，但是我们对于神给我们各样的机会，带领我们软化我们的心，回到神的面前，我们都有一个感恩的心。最后，约翰在引用以赛亚的书的时候，他做了一个很大胆的宣告，一个结论：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，就指责他说这话。他指的是以赛亚书第6章的事情。他说的这些话，是因为看见他，这里的他指的是耶稣基督，他指的是道成肉身以前的基督，正是以赛亚在圣灵中看见的那位坐在宝座的耶和华。这句话是，我们不要轻看这句话。当约翰说这个，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，就指着他说这话。约翰的意思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更重要的是，当我们拒绝耶稣，就是拒绝那位在异象中显现的荣耀的真神。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。要让我们思考的一件事情，因此我们回想这一段经文37到41节，我们来审查、审查，我们来应用，我们是不是在拖延？我们是不是在期待有更多的神迹、更多的改变，才能让我相信呢？我们要警惕属灵的这种拖延症。因为持续的拒绝，慢慢的会导致你心的越来越硬。更严重的是，让我们从不肯信变成了不能信。就像我们今天的第二诗歌，第一首是这样：愿你的话能够降临到我的心中，我愿意接受，降服于你。第二首我们谈到是：你真肯吗？恩主问道。肯不肯的另外一面是能或不能，所以我们要真正的明白思想这段对我们的重要性。拒绝耶稣不是仅仅拒绝历史上发生的一个人，而是拒绝那位坐在宇宙宝座上的君王。这就是我们后面谈到耶稣的呼召对我们的重要性是什么。 下一段我们谈的四二四三，看起来只有两句话，但是对我们今天的应用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件事。谈到两种荣耀。虽然如此，长官中却有好些信他的。这个信是怎么样的信呢？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，恐怕被赶出会堂。那么这句话，我们来想一想。赶出会堂，在这个第一世纪的犹太社会，它是一个很有分量的一句话。会堂在那个时候不仅仅是宗教崇拜的场所，不是我们教会的场所，而是政治、经济、教育和社交的中心。因此，被赶出会堂代表是你的经济被制裁，你没办法在犹太的社区做生意，可能会剥夺财产的继承权，你社会的隔离，朋友、邻居、家人可能和你断绝来往，没有人参加你的子女的婚礼，没有人关心你任何事情，你在犹太人社区的这个身份丧失，等于是被流放。所以，考虑到这种因素，他们就不敢承认。他虽然相信，但是不敢承认。我们在讲到这样的事情，第一世纪的事情，其实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教会，我们教会的组成非常的广啊，遍布全球，我可以这么讲啊。我们说是让孤独的人有家，我们就有不同的环境。例如说，在美国的这个环境是可以信仰自由的，自由到一个过分，到一个程度，你各式各样的怪现象都有。那么在台湾或者在日本，你的状况是我们有各样的传统宗教，家庭里头会阻挡你。但是在国内，这个情况还比较像第一世纪的犹太社会，因为这个里头你可以看到一个对应。所以我当我在分享这段经文，要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想到的国内这种状况，其实心里是很沉重的。其实你是很要感同身受。我们不能讲说，站着说话腰不疼哈。你不能只想说，哎呀，你就去承认吧，你有什么好怕的呢？你要追神的荣耀，你不能追人的荣耀。但是我们想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，你可以了解约翰在写这句话的时候，他知道这种的恐惧是真实的。约翰并没有轻看这种的代价，我们明白，在这种环境下，公开信仰也许代表的是你的职位不保，没有升迁的机会，代表小孩子升学也会影响，代表可能会被请去喝茶等等，这恐惧是真的。那么在自由地区，不管是日本或是台湾或者是在美国，这里谈的是面子问题，是谈到社会上的面子问题，这两个是不同的。可是我们谈到这样的实际情况呢，约翰在下一句话四三节还是警告我们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要提到说有一个危险，这里的承认有一个危险，这个危险是你会慢慢的、慢慢的把神和人的位置调整了，你的优先次序会调整了。我们可以讲说，我信，但是我不敢承认。我们讲承认有各式各样的背景和各式各样的因素，所以在不同的环境下，我们谈到每一个人有各式各样的压力。有时候你是在一个管制地区或者受逼迫的环境里头听到，有时候来说我要公开承认，可能会带来真实的代价。这一段经文不是要挑战，或是要给你警告说你的恐惧是不真实的，而是要带领我们去思想，谁是我们最终要恐惧的？我们了解在不同地区，你的压力不同， 有些的压力只是为了人的面子、称赞地位而妥协，但是这里的压力是真实的，不只是你自己，也为家人的安全。主知道，主也怜悯，但是主要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自己在这种状况下，在这种压力下，我们知道我们真正的信仰是什么。是什么？我们如果为了某种状况下你去妥协的时候呢，你可能会失去这个真正的荣耀的来源。因此，我们就要有一个智慧的方式去处理这样的事情。就是我在这边讲的说，我们一个底线，我们不能否认我们的信仰。我们不能出卖我们的良心，我们在合理的方式和范围真实的跟随。在这种状况下，我们在这样的环境，我们绝不会鼓励大家要去牺牲。但是我们要明白，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下，怎么样能够持守真道，怎么样坚持信仰，在我们生活上。活出我们的见证，比对外宣称还更重要。所以在这样的地区里，我们谈到是我们的底线是不否认、不出卖，但是在合一的方式与范围里，真实的跟随。对于其他地区、自由地区的话，我们也要回来要讲，要特别要谈到一下，我们没有这样的风险，没有这样的压力。但是我们也要恐惧，就像前面讲的，因为我们的代谢，我们也失去了。我们是不是在日常生活上、社交生活上，我们怕同事看我们说：“哎，你怎么那么保守？你怎么那么不跟上时代？”而在真理上，我们就保持沉默。我们怎么样愿意做出为主做见证，在适当的时机。告诉他们，我们的信仰在我们生活上的改变和做出来美好的见证，这个双面都是要我们好好的思想的。注意到，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，约翰在这个里头的描述，圣经里头没有人描述这些长官们最终的结局。但是呢，约翰在这里头倾向了一个比较负面的评价。维持这样子不承认，恐怕被赶出会堂是不讨神喜悦的。如果我们一直拒绝在各样的场合为主做生活的见证，或者甚至为了人的荣耀舍去主的话，那么你可能付出的代价会更高。因为你的信心动摇，你是不是真的认识主，真的与主同在？这是要让我们去思想这件事情的。同样的，在教会，我们也有一个责任，我们要帮助每一位弟兄姊妹。你有各式各样的状况，各式各样的压力，我们要互相的建造，互相的帮助，我们帮助每个人走出惧怕。守住良心，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群体，而不是用外界的压力去加重每个人的压力。我们要建造一个互相帮助的一个群体。作为传道人，我们也一样要鼓励大家来带领大家。我们也体谅每一个人所受到的压力。当然，如果大家愿意去查这个资料，过去有这样的例子。可以看到，我们常常提到王明道先生。王明道先生其实是这段经文的一个现代的注脚。他曾经有过这样的状况，他在碰到这个，他到底要不要回到一般的大众的一个团体？他决定说这不是正统的教会，他决定要离开的时候，他的第一次，他被逮捕了，住在监牢里。面对巨大的心理折磨和洗脑， 他一度软弱了，他签了悔过书，就像这里的官长一样选择了妥协。但是出狱之后，他意识到他为了人的荣耀出卖了真理，他受到了圣灵严厉的责备，他又回到了当局中间，推翻他原来的口供，重新回到监狱。他在监牢坐了20几年。他虽然失去了自由和名声，但重新赢回了神的荣耀。我们不知道我们会选什么，但是我们知道，在监狱里头的文明道，比在外面说谎的文明道拥有更大的荣耀，也拥有神的同在。我们要思想我们自己应该怎么样面对这样的挑战。同样，我必须要说明说，我们站在外地的，我们只能说我们心里明白了解，我们互相鼓励，我们互相的建造。好，我们回到了最后一段的结论。这样觉得我们不要掉以轻心，是在约翰福音前面11章所有的神迹、所有宣讲之后，公开宣讲之后，转向十字架的救赎的一个转折点的最后的结论。约翰是用44节，耶稣大声说，注意到这个大声说。当然你会问说，诶，不是36节讲到耶稣就从此隐藏了，这里又怎么会大声？实际上，这里约翰要谈的是把前面的11章到12章的总结，一个总结论，所以用一个大声说。那耶稣是在什么场合，并不重要，而是他认为这是最重要的最后的结论。44、45节讲，信我的不是信我，乃是信那差我来者。人看见我，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。这个耶稣在里头一直强调，他与父在本体上是唯一的，是合一的。他在很多场合都说过这件事，他在重复再讲一件，然后或谈到了46节，是这段经文里中间最重要的一个结论。也就是说，他到世上来乃是光，信他的不住在黑暗里。注意到这件事，在谈这件事讲说，信他的不住在黑暗里，应该说不再住在黑暗里，这暗示了说，我们人本来就是住在黑暗里的，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光，我们不信光。耶稣来是要把人从黑暗带到光明的国度。救恩不仅仅是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，更是我们生命的转变，从黑暗的国度迁到光明的国度。而耶稣说明，他在做这件事情是与父合一的，信他就是信父，看见他就是看见父。47节是一个很值得要再解释又解释的，常常有人误解这一节。4节是这么说的：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，我不审判他。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，乃是要拯救世界。你很常会听到有人就拿约翰福音12章47节说是补救论，耶稣来是要救任何人，每一个人都会得救的，他不是要来审判人，你不要怕，每个人都会得救。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断章取义。记得我们讲释经学，我们讲到研经指引的时候，很重要的就是要看上下文。47节跟48节是一对的，一对话，应该讲是46到48是一整段。它说明这一次来是要拯救，不是要审判，但是不代表不会审判。常有人用这句话，只抽出这句话，说神不会审判你的，犯罪也没关系。注意到下一节的严重的程度，末日审判，而且耶稣讲他现在的这个信息像是一刀的两刃， 相信的从黑暗进入光明面，不相信的留在黑暗面，还有更深更深的后果，就是48节。所以你当你听到有人用12章47节来跟你讲，叫你不要担心补救，每个人都可以得救以后，你就知道他的信息是错误的，他是一个断章取义，不看上下文的。48节这么说：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，有审判他的，就是我所讲的道，在末日要审判他。这个更严重了。这个严重是说，你听到的，你看到的，你思想到有神的这个信号，其实在末日都会用出来指证你。更对我们每一个人讲哈，就算讲道的人哈，彭牧师讲的不活泼不生动，可是每一个信息都是你将来末日审判的一个证据，指证你不幸的玩梗。John Stott 啊，托德他这样说：恩典如果被拒绝，就会变成审判时候的证据。如果你一定要闭上眼睛、捂住耳朵，为一点点的荣耀、人的荣耀而拒绝耶稣的信息，耶稣说，他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，这是非常可怕的。不需要其他的证人了。今天所听到这篇信息，今天所听到的这句每一句的话，圣经上的话，都会像录音机一样的，在最后审判面前，在神面前回放。那时候会说，主啊，这位弟兄、这位姐妹，在2026年2月1号听到了彭斯牧师讲的一段话，他心里知道是真的，但是他为了社会上的不管是工作啦、职位啊、家庭啦，或是同学啦、朋友啊，他决定忽略他，走出了教堂。把他心里的感动压下去，而这样的一个动作，将会在末日成为定我们罪的证据，在末日成为客观的法官。恩典若被拒绝，就变成定罪的公正。所以，我们明白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就要特别的谨慎。去思想这件事情，思想47和18的一个对称，福音的另外一面，实际上是要我们去认真的思考的。我们进入49和40节，还有50节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结论，耶稣讲的，在这12章的一段他话，他说：“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。”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，叫我说什么讲什么。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，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。所说的信息是永生，所说的信息是他带来的是光，所说的信息是他要把人从黑暗带到光里，所说的信息是拒绝他，不领受他人。他讲的道要在末日要审判他。你会注意到这段经文44到50是一个很对称的一段经文。如果我们看的话，44、45跟49、50是对称的，谈到他与父原为一，看到他就是看到父，信他就是信父，因为他讲的话就是父给他的。所以44、45跟49、50是一个对称的，夹到中间的。46、47是正面的信息，48是负面的信息。这是要带给我们今天要去好好的去想我们的审查，我们的应用。我们平常对主日讲道和读经，你的态度是什么？你要意识到每一个进入我们耳中的真理，如果不被遵守和领受，都会在审判台前变成指证我们的一个。指控。我们复习一下今天谈到的三段经文，37到41，我们谈到人为什么不信， 谈的是人自己的责任，自己从不肯信到神的审判成了不能信。因此，我们怎么样明白这段的话的时候，我们就必须要了解，我们要常常的悔改、反省。第二段谈到我们受到的挑战，我们会不会爱人的荣耀，或者我们会不会因为惧怕，我们不愿意去在生活上去见证神？我们把我们的信仰藏起来了。第三段谈到了最后的宣告，谈到我们应该怎么样遵守神的话，我们努力去传福音。所以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了是神，我耶稣基督是大有怜悯的，他第一次降临带来光明和拯救，他宁愿顺服父神的旨意走上十字架，为的是救我们脱离黑暗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他也是圣洁公义的，拒绝他的救恩的人就不能逃避最后的审判。所以耶稣的心就像是父神心，不愿一人沉沦，但是也绝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。所以福音的中心就是耶稣亲自来担当我们的罪，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受了应该有的审判，成就了永远的救恩，凡信靠他的人不被定罪，可以进入光明面的新生。他是那位照人心的真光，赐下永生的救主。他也是在末日做审判的王。所以，一方面，我们因为白白的恩典降临感到欢喜，我们用敬畏顺服的心来听从他的命令、他的诫命。让我们去思想他的十字架，也是以后我们要将来分享的。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段经文结束在"荣耀"这个词上面。约翰福音12章是一个分水岭，在之前是神迹，在之后是十字架的救赎。一些长官选择了人的荣耀，那些瞬间即逝的掌声、头衔和安全感，而耶稣是带领我们走向十字架，在人看是一个挑战、羞辱，在失败，但在神看，这是走向最荣耀的道路。我有一个电影的故事做一个今天的结束哈、啊。在我不晓得，在我年轻的时候有这个电影，可能大家看过或听过。中文翻译叫《烈火战车》啊，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哈、啊。Eric Little。他也在中国宣教，他也是死在中国，在抗战的时候结束的时候，但是在1924年的奥运会，他代表英国去参加1924年在巴黎的奥运会。可是他最擅长的是100公尺的金牌的跑步，他是最有希望得到金牌的。但是那个决赛是排在星期天，他决定不要在安息日去跑步。在那个时候，他的信仰是这样，全英国人都骂他，说他顽固不爱国。我想我们都很了解这个状况。可是他放弃了奥运金牌这个大的人的荣耀，他选择了去跑他不擅长的400米，是在不在星期天。他在跑之前，他的队友给了他一个条子。这个条子上面写的是圣经里的一段话，写的是"尊重我的，我必重看他"。这个来自《撒母耳记》的2章30节，"尊重我的，我必重看他"。他出人意料之外，神的带领，神的保守，他在400米得到了金牌。尊重我的，我必重看他。今天神也在问我们，我们到底要谁的荣耀？我们到底要活在谁的荣耀里？我们是要爱人的荣耀，不愿意承认主，成为在黑暗中的长官、官长，还是像以赛亚一样看到基督的荣耀，跟神说：“主啊，我在这里，不要惧怕人，因为人的荣耀像草上的花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。 唯有主的道是永远长存。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放下人的荣耀，去拥抱那十字架的荣耀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